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9月9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宇宙。星期二，也就是9月7号，中国经济网援引中国海关的统计数据称，今年前八个月，中国进出口总值 24.78 万亿元，同比增长 23.7%， 比2019年同期增长 22.8%。其中进口出口和贸易顺差的同比以及较2019年同期都出现两位数百分比的增长。该文说，中国对东欧、欧盟和美国等主要贸易伙伴的进出口都呈现大幅的增长。彭博新闻社和南华早报等媒体称，中国进出口增长出人意料，西方经济学家表示，中国贸易顺差大幅攀升反映了强劲的外部需求。与此同时，美国商界近来大力推动拜登总统将对华贸易政策明晰化，而商界内部对美国是否应该持强硬对华贸易立场意见并不一致。那么随着中国外贸顺差继续攀升，美国将如何在对华贸易问题上取得平衡？拜登执政时期的美中贸易关系将退回特朗普之前的原点，还是维持特朗普定下的对抗基调，或者是加剧重塑呢？我们邀请两位专家来进行讨论。一位呢是美国南卡大学埃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谢博士您好。
宇宙您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非常欢迎您。另外一位呢是美国罗耀拉大学商学院副院长丁宏斌教授。丁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谢教授好，美国之音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的，我们非常的欢迎两位。首先呢，我想请问谢教授，能不能跟我们评估一下，就是说这个数据呢，我们看到南华早报还有彭博新闻社都在引用，还有其他的媒体，那我能不能请问您，就是您觉得这个数据的这个可信性如何呢？谢教授。
这个首先这个中共那个中国这些经济数据呢，绝大部分几乎都是不可信的，就是从它这个经济增长啊 GDP 啊，到这个通货膨胀啊，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甚至这连中国的人口数字，我们现在都开始有所怀疑。就是说，绝大部分的话，我们一般的数字拿来的话，你要一定要先怀疑一下，先想办法核实一下。但是进出口数据呢，确实是一个例外。就是说，我相信这个数字呢，当然它有点奇怪的，现在这次都是用这个人民币来报告的。就是说，一般来说，通常都是用那个直接用美元来汇报，就是这样的话我们比较容易和以前对比。那现在他用人民币来汇报呢，我想是可能中共一个策略上的一个考虑。但这个进出口数据应该还是比较可信的。原因在于呢，不是因为这个政权不再花撒谎或者是值得信赖了，而是因为这个数据呢它不太容易造假。因为它涉及到进出口的话呢，就跟周边国家其他国家呢，它都有这个很准确的来自中国的进口或者卖给中国的出口，就是说你有办法从其他国家的数据来核实这个中国的数据，那这样的话它基本上造假的可能性呢就比较少，它也不太敢造假，所以这个数字还是比较可信的啊。
嗯，那解除了我的疑虑啊，我也觉得就是说为什么大家马上就纷纷的引用这个数据，没有提出半点的这个疑虑，原来是有这个其他国家的这个参数啊，现在我们了解了。那么接下来丁教授，我想请问您，就是看到这个数字之后呢，您是像这些主流媒体所说的一样，就出乎您的意料呢，还是在您的意料之中呢？为什么？
其实是有点意外了，那但是也没有真的那么意外了。那意外的地方是说，哎，这个因为中国之前呢，前段时间我们知道河南有水灾，然后中有各地也有大大小小的天灾，然后再加上在稍微更早之前，就是春末夏初那段时间，中国又传出疫情。那虽然说到底这个疫情的情况多严重，或者是各地的天灾所造成的影响多大，目前其实很难知，外界很难知道。但是呈现出来一个强劲的出口跟外贸数字，那这个还是一个让我觉得有点惊讶的地方。但是我要回过头来说，其实也不是那么惊讶的原因是什么呢？如果说我们把时间拉长来看啊，就是我们看整体中国的这个贸易增长的话，其实中国的经济本身还是在增长的，不管它 是不是慢下来，但是还是在增长。那这个对外的贸易其实也在增长，所以我们如果把时间拉长，看五年、看十年的曲线，这个进出口数字跟大方向的趋势还是一致的。那如果说我们光看今年跟去年甚至前年来比啊，因为去年2020年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年份了啊。那因为2020年，所以所有的贸易，很多地方的这个经济活动几乎停摆，所以贸易大幅下滑，这是很明确的。然后呢，从大，虽然说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数字是对比于2019年而不是2020年的数字，但是啊，我们要知道说，经过一年的这个经济活动的停顿之后，其实各地的经济、各国的经济都有 bounce back，都有这个回归的这个倾向，那你就造成了很大的短期的需求。那我说短期的需求呢，再加上呢，8月、9月、10月，通常传统上都是，尤其是对美国来讲，是国际贸易上主要的进口月份了。那八九十月，大家准备接下来就慢慢进入了这个所谓的 holiday season 啊等等的这些零售商最喜欢的这个 shopping season。所以八月我们从8月看到数字往上涨，尤其是对美贸易数字增加，我觉得这个部分以长期趋势跟这个贸易的这个 seasonal 情况来看，事实上这个部分我倒是不意外。
我非常感谢您的，刚才我更正一下，就我在这个岛屿中是说成了是这个东欧，实际上是东盟，欧盟和美国的需求强劲啊，这是经济学家所说的。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谢博士，就是说，您认为就是中国这个进出口贸易总共是这个增长非常的强劲呢，是为什么原因？因为我们也看到最近我们自己也能感受到，媒体也在报的，就是全球的这供应链是相当的这个混乱，比方商家，他这个订的货物呢，要不是这个迟到，要不是不到，或者干脆就是说整个就是给你退钱了啊，就这样一种情况。那现在是不是说明，这个供应链混乱这个事情呢，就是说是已经在缓和？还有呢，就是刚才提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增长，尤其是它这个比较呢，不仅仅是同比，而且还比到了这个2019年的这个同期，当时疫情还没有爆发。我想请教一下谢教授。
是，首先呢，就像刚才丁教授也提到了，中国经济呢，它现在就是说中国是最早受到这个疫情影响的，因为这个武汉开始的。然后呢，就是说等着这个第一波或者第二波的疫情慢慢削减的时候呢，中国也是最先就是说开始就是说恢复正常工作的，恢复工作生产的，对吧？而中国这个贸易呢，首先从它的出口的角度讲的话呢，先从它的进口角度讲的话。中国确实这段时间呢，需要大量的，我们看到它大量的购买美国的，比方说很多农产品，大量的粮食要对进口大量的粮食，还有一些芯片，尤其是这个美国涉及到一些很多芯片的那个禁运呢，它也提前呢就是说抢购了很多这种芯片，就说你看中国传统购买这些石油啊、能源、芯片、粮食呢这些都有所增长，这是中国进口的一部分。出口的增长的原因呢，实际上是这个应该是外国，就是国际市场这个需求呢非常强劲。我们知道，其实其他国家，中国之外的国家呢，到今年呢，实际上今年才开始慢慢的开始恢复这个生产，恢复就是说经济开始继续缓慢甚至快速的增长，是吧？但是实际上，尽管就是说去年到今年，就是说虽然这个整个经济增长在放缓或者是衰退滑退，因为这个关门的原因。但实际上，这个需求呢，仍然不减，因为各国呢都推出了很多刺激计划呀，给老百姓发钱呢。你像，比方美国的话呢，实际上它，多花了就是政府支出了几万亿的刺激经济计划，这些钱有些很多发到这个民众手中，所以这个民众的购买力都不减。我们也看到，美国最近连那个住房的房地产，那价格都涨得非常快，很多那个汽车现在汽车行业这些。也的车都买不到了，就说因为些车的生产也受到那个芯片的影响，那这个就是说它实际上这个需求的强劲呢，就带来对这个中国市场这些很多这些中国产品，尤其是中低端的那些消费品呢，的需求。刚才丁教授也提到，我们现在现在9月份了，马上进入的这个节日的节日销售这个旺季，很多那个进口的货物呢，也都是要从中国来。 但现在也确实有这个你刚才提到的一个，尤其是你刚才提到这个供应链混乱的问题，这个问题呢，并且是非常非常严重，已经影响到很多的价格了。你比方说，它这个从美国到中国的这些一个货柜，你们叫集装箱啊，叫货柜，它从最低的时候大概一个集装箱只有2000多美金就可以，而现在呢，要全球涨到2万多美金。2万多美金呢，在跟这个你可以这个增长得太快，这个价格呢，实际上是美国民众啊，一般零售商都已经感觉到了这个冲击，随着这个造成了呢，就是说，一个呢，就是说确实有这个全世界的供应链出现这个混乱，并且这个混乱呢，也是因为这个疫情啊、运输啊、运输的瓶颈啊，很多这些造成的话呢，也不会很快就会缓解，所以这个确实是个问题。而这个现在这种进口强势的进口，因为外国的需求，像美国的需求非常大，那造成中国这个顺差也开始增加，那这个呢可也会造成那个新的问题，就是如果不设法解决的话呢，就是说那确实会带来那个对美国来说是其他国家是带来很大的冲击。
好，谢谢您，丁教授。我想问您，就刚才谢教授讲的这个贸易顺差的问题，我想顺着这个说下去呢，就是说，因为特朗普发动贸易战呢，就是为了扭转中国的贸易顺差，就是美国的贸易逆差。但是从目前这个状况看，尤其是今年的这个和2019年的对比，仍然中国是这个顺差在上涨。我想问您，就这个状况呢，和美中贸易战之前的状况有没有可比性？那么它反映了一种怎么样的这个现状呢？丁教授。
我想要比较现在的那个贸易数字、贸易状况跟贸易战之前状况有一点难以类比了。那难以类比的原因是哦，因为毕竟经过了2020年的疫情之后，那很多事情发生了。像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刚才谢教授讲的这供应链的问题。那中国毕竟不在美国的南端，像墨西哥一样，货物可以直接透过陆路用卡车这样子送进来。那所有中国生产的货物，我们讲的如果是货物的话，服务当然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如果是货物的话，基本上你都必须要经过运输了。那当全球的这个供应链跟运输发生问题的时候，它对于这个双方的影响，对，事实上对贸易的各方的影响都很大。那中国在这里面会不会有角色？当然有角色，因为整个市场大家都拿不到商品的时候，而且大家又手上很多钱想要买商品的时候，那么他我就下订单去买嘛。那下订单买又买不到的时候呢，通常消费者的心理，或者是不管是要买东西的人心理，就是说我多买几家，我找其他的，我这一家买不到，找别的商家。那事实上，我反映的一个行为就是，我想办法去买。那买了以后能不能买到，什么时候送到，那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在这整个这个大环境里面啊，事实上我们看到，其实可能不止中国，很多国家的生产商其实都在增产。那很多地方的运筹商是在想办法在加快或加速他们货物的传递。但是问题是，整个大环境就是，消费者手上有很多钱，这个政府发钱也不是只有美国，世界各国只要有办法的都在想办法发 incentive，所以各国都有钱，各国民众手上都有多出来的钱。那个多出来的钱呢，可能有人去买车，可能就是买其他东西。那这个对整个的需求就，对全世界的这个贸易需求就往上提升了。那回过头来讲，2019年之前贸易战，2019年之前贸易战基本上是美国一个国家，虽然没错，它那时候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但是呢，以美国一个国家的力量跟国家的政策去对抗两个国家之间的贸易顺差，我想毕竟美国还只是全球市场的一部分，虽然美国是一个非常大的单一市场，但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啊，今天在2021年的下半年遇到的问题，我们事实上面对的是整个全球市场，不管在供给、在需求、在运筹方面，的一个巨大的转变，那这个转变所产生的影响跟力量，事实上是远远大于2018、2019年那时候 的中美贸易战。当然，在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我们不知道这个时间要多久了，希望快一点。就是经过这段时间，可能当市场回归正常之后，美洲贸易战的长期效应可能会出现。但是这要看我们刚才讲的，就是所谓的这个government incentives 啊，然后这些这个供应链混乱这些事情，它需要多少的时间才会慢慢的让市场回归正常来决定。
谢谢您，各国呢都在争相发钱，还有我自己的感触就是说，在这个疫情期间呢，我自己也基本上没有怎么购置私人物品，这也是一个重要的这个钱有盈余的原因啊。那么另外呢，谢博士、谢教授，我想问您，就是说，美国有很多这个声音在批评说，特朗普发动的这个贸易战已经失败了。我想看看您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用客观的眼光来看，您怎么看这场美中贸易战？
首先，这个贸易战呢，不能说失败，没有失败啊，因为这个当初贸易战的一些举措，比方对一些中共的一些技术的那个禁运，对吧？对中共的华为呀、这些公司很多的一些制裁，现在仍然还在继续进行。当然，刚才拜登刚刚政府可能刚刚，批准了对华为有一些芯片的销售，对吧？但实际上整体的那个禁运，就是说关税，这些关税的壁垒呢？增加壁垒还仍然在继续，所以呢，如果没有当时川普总统这个发起这个贸易战的话呢，今天这个中国的那个顺差会要远远超出现在的水平。就是说，这个当时2019年或之前的时候，那个时候中国的那个顺差应该有3500亿美元，每年3500亿美元。按照原来那个如果没有贸易战的那个预计的话呢，可能会很快达到那个4000到5000亿美元，那就是说这个是非常惊人，也不可持续的。那正是因为有这个贸易战呢，实际上那个顺差呢，顺差才会减少，并且中国呢购买的美国产品，包括能源和农产品呢，他才不得不答应去购买。当然，我们也知道他有一个第一阶段、第二阶段贸易协议呢，也购买了一部分，没有完全完成。所以呢，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川普的贸易战如果能够持续的话呢，我相信今那个情况不会像今天这么恶化。但是当然我们知道了，有这个这当年选举这些变数，这些作弊和那些各种各样的原因了。就是说现在，当然现在这个问题是一个政治上的问题，但现在还在这个解决和这个审查之中。但是如果川普要是能够这个继续他第二任的任期的话呢？这个贸易战一定会继续推进，它这个阶段性两阶段那个贸易协定呢也会真正的执行。那如果真正执行下去的，我相信这个今天这个状况就不会出现，是吧？这个拜登政府我们知道，他现在是据实际上在很多国际事务上呢，他都扭转了川普的一些做法，是吧？重新加入了比方一些国际组织啊。这些用这个气候问题呢作为一个优先考量，是吧？但是他至少这作为中国这个立场上，他基本上是维持了很多川普原来的政策，比方关税呢也没有放松，是吧？但是呢，应该说是他并没有像川普那样，就是说继续强烈的推动或强烈的就是说在实施这个贸易协定，就是说那没有实施贸易协定的话呢？而中国要继续出口，继续刺激出口，继续用各种各样方式来补贴呀、退税呀方式来就是刺激出口。但他这个中国那个没有任何的放松，并且由于这个瘟疫的原因，我们知道刚才丁教授也提到，就是说这些美国的市场就是说仍然有这种强劲的需求，所以给中共呢确实这个病毒和瘟疫给中共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去那个继续扩展它的贸易，那现在看来呢，就是说，这个我们已经看到这个后果了，那就是说必须做什么事情，这样。
好，谢谢您的丁教授。我想问您，就说呢，刚才先生提到了，就是关于这个是不是继续在经贸上继续这个特朗普的这个路线啊？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说，美国的商界已经不耐烦，因为拜登上台这么几个月之后，并没有明晰对中国的这个经贸的政策，所以呢，他们期待拜登能够早日把这个政策呢给抛出来，但是拜登政府说他正在进行评估，评估完了之后呢，再把这个政策给亮出来。那么就您所知的这些评估究竟是包括哪些方面内容，是怎么一回事呢？就我们作为老百姓应该了解什么呢？丁教授。
其实啊，在拜登虽然说拜登政府没有正式的摆明的说，例如说开个记者会说我们评估完的结果这是什么什么什么，但是哈，我们从今年稍早这个美国贸易代表署出的贸易评估报告里面，我们是可以看出一些端倪的。事实上，贸易代表署的贸易评估国际贸易报告评估报告，它是把所有的国家，美国跟所有国家贸易潜在的问题都列下来，那是一个很长的报告。那中国几乎是这个报告里面最长的一部分，中国不是最长的，但是几乎是所有报告里这个整个报告里最长的一部分。那里面讲的问题非常多，那很多其实我们都常常听到，例如说中国对国企的补贴。啊，然后中国对于这个反垄断法，中国现在有反垄断法。那反垄断法，对于外企，然后中国本土企业跟国企之间的执法上面的不一致，或者是执法标准不一致，然后强迫性的技术转移，就是你要到中国卖东西可以，但是你把技术转移给我，那或者是对于这个国企到国外来上市，或者是这。就是中国的公司到国外上市之后呢，它有的限制等等等等这些顾虑，其实这些顾虑都在贸易代表署的评估跟讨论里面。那这些问题哦，说平常心讲，它没有一件是容易评估的事情啊，因为它并不是不，它当然我们可以看到数字，可以听到故事，可以看到案例，但是在做这些评估的时候，某种程度上啊，其实需要中美双方一起。共同来完成这个评估。那因为在目前的这个政治气氛里面呢，似乎至少就算美国想要评估更了解中国，例如说对于国企补贴的状况，以及对于外国企业是不是能够维持公平竞争的环境，我会很怀疑这个中国中方的这个官员会很乐意跟美国合作来完成这样的这个评估跟这样的一个报告。那当然，我们也不能说美国都没有尝试了，因为说实在话，就在最近，Kerry 到了那个气候变迁大使到了中国去，那显然中国对他并没有看起来并没有非常重视，感觉上并没有非常重视啊。那所以如果说像这些事情加起来啊，我们可以来说，我们可以来判断说，或是来评估说，中国跟美国之间的贸易对话。或者是大家合作的温度的话，我可以说两边其实可以说是非常冷淡了。那在这个双方比较冷淡的时候，要完成刚才我们讲的那种比较复杂的事务的评估、贸易条件的评估，事实上并不容易，不是不可能，但是并不容易。那不容易的结果呢，加上其实2021年并不是一个安静的一年了。这个美国不管是在国内、在外交上、在经济上，甚至天灾都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所以要拜登政府拿出一个。很明确又让大家都满意的对中贸易政策的报告或评估结果，其实我想是有难度的。当然，我并不是在为那个拜登政府说话了，而是说，因为这个问题本身相当复杂嘛。这个不管是商界或者是民众对于拜登政府的压力，我想都还有利益的层次在里面。不管例如说这个零售业，他们当然希望拜登政府评估出来的政策是对中国产品更多的放宽，对进口更多的放宽。然后呢，例如说是纺织业或劳力密集的产业，那他们当然希望拜登政府评估完的结果是对美国的劳工有更多的保护。所以，外面的压力团体施加压力是一件事情，但是，这个评估能不能出来又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就算评估没有出来，我们也已经看到端倪，就是，实际上评估的方向大概是怎么样子。
好，谢谢你。那谢谢教授，我想问您，刚才丁教授也谈到了，就是关于美国这个商界自己也是意见是不一致的，就零售业希望希望把关税给降低，那么纺织业呢希望继续保持高关税。我想问您，就这两股势力，哪一股势力会更大一些呢？谢教授。
你如果看这两个行业的那些，就是说那个总的产值啊，还有这个雇佣的人数的话呢，那当然零售业比较大，并且大很多很多。我们知道美国这个零售业总体呢，大概涉及到100万家那个各种各样的零售店面，对吧？而那个总的产值呢，大概已经超过5万亿美元，这是非常庞大的，因为这是美国是个消费社会嘛，对吧？那这个5万亿美元这个的产值，并且它这个涉及到的人，直接涉及到的那些雇员呢，就有近3000万人， 还有间接的还有4000万人，就是你给他整个7000万人呢，都多多少少的卷入了这个美国，跟美国零售业、服务业相关。而这个纺织业呢，纺织业的现在大概只有70个 billion，就是700亿美元，那要小得多得多了，小得多得多。但是呢，当然这个零售业里边呢，还不光是这个就是说不光是这些从中国来的产品了，包括所有的零售产品都在里边，对吧？那只有一部分应该说受到那个跟中国来的产品的影响，所以当然这个商家他只是考虑各自的利益了，对吧？这是没问题，这个我都知道，并且也正是因为这些利益的考量，才导致了中国那个。顺差长期的这种高企啊，那这个实际上就涉及到，就是说，那就回到这个贸易战之前那个状况，究竟其实中美国能不能够接受这么长期的那些逆差啊？这些长期的逆差，还有这些进口这些东西，如果是导致了美国制造业的流失的话，那美国是不是得不偿失？从一方面，我们做美国每个消费者的话，我们每个人大概都从这种低价的中国产品中。可以受益，啊，我们可以那个买更多的东西，但是呢，如果导致了美国制造业的失业，更多的美国人也失业，我们的邻居啊，我们旁边那些人，他们失业的话呢，最后政府不得不给他们付出更多的一些失业的福利啊、救济的话，这钱也是从我们那个身上出去的，所以说实际上就是说，我们不能光看着眼前这个利益，然后看到这对美国整体的那个的影响，这也是为什么当时川普就是说。川普的这个政府呢，在开始这个实施这个贸易战的问题，所以的，你如果看这个游说利益集团的话呢，这个零售业确实是个非常庞大的一个团体。
好，谢谢教授。丁教授，我想问您，就是说，刚才两位都提到了这一点，就是说，其实《纽约时报》讲的，就是现在呢，因为对中国强硬的这个立场和态度呢，是渗透了美国的这个两大主要党派，所以呢，如果是拜登想要从特朗普原先的这个对中国的强硬的政策要收回来一点的话，那好，即便面对这个中国军事这个快速的进行这个军事的扩张，但是即便拜登他想要收回来一点，就非常的不容易，因为他会被政治对手描绘为自己软弱啊，又陷于这么一种政治的这个应该说两难的状况之中。那么从这个现状来看的话呢，您觉得美国的这个贸易战是会回去到这个特朗普之前，还是维持他的路线，或者是进一步的来强化呢？您的展望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一个简单的答案就是说，在市场回归比较正常的状况之后啊，美中贸易战可能会回归到之前的1919年或是2020年初的那个所谓的贸易战常态。那为什么这样说呢？虽然说共和民主两党可能不见得对于川普总统的美中贸易战的做法是有一致的意见，但是啊。这个川普总统在他4年里面，他把美中贸易的问题啊，很大程度的完全提升到台面上。因为过去在我们讲到，记得奥巴马时代讲到美中贸易问题的时候，其实强调的就是贸易逆差。事实上，在奥巴马后期，虽然也强调智慧财产权的保护，但是讲得很少。然后它并不是一个政策讨论焦点。事实上，我自己的观察是觉得好像大家不太关心这件事情一样。但是在川普总统时代，这就不一样了。他不但智慧财产权被提出来，技术转移，刚才像刚才讲的这个国企的补贴等等等等，包括像劳动条件这些事情，通通被提上台面。那一下子让美国不管是经济选民啦，或者是道德选民啦，或者是意识形态选民，大家都发现说啊，那跟中国我们看到的贸易逆差只是很大很大中美贸易问题的冰山一角，那怎么样来 fix 这种东西？传统上可能这是一个很难去解决的问题，但是川普总统提出一个答案，打贸易战。那这贸易战不管它是解决方式，它是一种方式。那么等到贸易的这个市场逐渐回归常态之后，拜登政府除非他想要重新创立一个自己的 legacy，或者是重新创立自己给自己揽来更多的问题，他大可以说我就延续前任的政策。然后这个政策呢，是某种程度上是有高度共识的，然后继续的循着这个贸易战的这个主轴往下走。
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会了。非常感谢谢天教授和丁宏斌教授来到今天的节目，分享他们精彩的观察。我们也感谢各位观众、听众和网友的收看和收听。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宇宙，祝各位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